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。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。大家好。
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了出埃及记当中有关会幕里面的许多摆设，还有呢当中所进行的一些与崇拜有关的活动的意义。那么这一讲呢，我们来看看第28章所描写的祭司的圣服，这个服装呢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。小燕呢能不能帮我们读一读有关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含义呢？
嗯，那么在28章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第2节里面就讲到，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
嗯，
那么要做的呢包括什么呢？就是包括有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。那么这个圣服他讲到呢，是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
嗯，这个以弗德呢指的就是一种小袍子套在外面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它有两个肩带然后绑起来的。
嗯，那么这个祭司身上用的料呢是非常的精美的，因为上帝说了为这个祭司做的衣服要显出荣耀和华美。
嗯，那么他是用这个细麻织的，用细麻来做的。那么上面呢也有这个金线，还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。
嗯哼，
嗯，
从现在看来呢，其实这个会幕的颜色也是挺单调的，说起来，那么主要的色调就是红色、蓝色、紫色，说实在的就是这些。
它的那个下面织的那个基路伯啊，基路伯的形象是用这些有颜色的线来织的。
嗯，
然后它们底色应该就是这个细麻布啊，就细麻。
嗯哼，那么我总体讲呢，我是说这个给我的感觉所读过的就是这么几种颜色，红色、蓝色、紫色。那么家具呢有些是金灿灿的，
嗯，
或者发着铜光的那种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基本的几种颜色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尝试着解释过了。蓝色呢就象征着上帝的公义啊， 他的宽广的一种胸怀，你像蓝天一样，对不对？
还有他的这个律法。
对，
当我们看到蓝天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个中国有一句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讲到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公义昭彰。
那么红色呢，当然就象征着鲜血，一种热烈的牺牲，一种爱，对不对？红色和蓝色混在一起，当然就是紫色了。是一种高贵的皇家的颜色。
对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皇帝穿的这个王所穿的衣服呢，紫色的。
甚至连中国的紫禁城，为什么皇宫叫紫禁城呢？也是一种高贵的皇家的颜色。那么红色代表着牺牲、爱，蓝色呢公义、正直，融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成为一种皇家的颜色，
一种高贵的王者的身份。
对了，所以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君王呢，你不具备这样的一种，可以说这种品格，没有为民牺牲，没有为民主持公道呢，你就不配做这个王。
对，
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尝试的一种解释了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其实颜色对我们每个人的喜好呢，它象征的性格、性情啊，什么都是有一定的说头的。我们大家也普遍的都能够接受一定的说法，对不对呀？
那么我们看到呢，首先这圣经上先介绍的第一件这个衣服，这个圣衣啊，就是以弗德。这个以弗德呢，它讲到呢，用什么样的线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金色啦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，然后用这个细麻布捻出来啊。那么他做的这个以弗德呢，讲究非常讲究这个手工精巧的，非常精致的。那么他这有两条肩带，那么肩带上做什么呢？他有两块红玛瑙在这个肩带上，一边一块。然后这个红玛瑙很大，它上面要刻着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就是每一块刻六个，那么统共呢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这个以弗德的这个肩带上，这个红玛瑙上面。那么
象征着什么呢？
对，象征着呢，就是在这个十二节就讲到，就是出埃及记28:12说，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
说明呢，作为大祭司，他是担负着对十二个民族的支派的这个负责，对不对呀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所有人的罪呢，我们的福祉都在他的肩头上。这个象征意义，我就可以想象了，这个祭司肩上两块红玛瑙，好像肩章一样，对不对呀？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
这个表示他的一个责任，和他每一天他要为这些代祷啊，这个重任，这个整个十二支派的他们的这个得救的这个代祷呢，要由祭司来为他们做这个代祷。那么我们得救的这个代祷，我们的福祉呢，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。
对呀，
他为我们牺牲，担当我们的罪呢，也为我们代求呢，使我们能够成义，在上帝面前呢被称为义。
对了，除了这个肩上担负着十二个支派刻着他们的名字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呢？
那么这个他这个以弗德呢，他也作为一个挂这个胸牌的这么一个衣服。那么这个胸牌与以弗德之间呢，它有连接的部分。那么他这个以弗德上面为了挂胸牌呢，它必须有金的槽啊，有金链子啊，还有一些带子用来绑胸带的，用来绑胸牌的。那么这个胸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圣经上这样说的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。那么这个做法呢是跟以弗德一样的做法。那么本身呢，这个胸牌是四方的，四方呢它这个尺寸呢、大小啊全都有规定的。然后呢这个胸牌上面呢要有十二块宝石，是不同颜色的十二块宝石，它已经规定了每一行是什么，每一行是什么，一共是四行，每行有三块宝石。那这每块宝石上呢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。
分成四行。
对，
每行呢有三块。
那么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，就是挂在就是刻在
宝石
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宝石呢就镶在胸牌上，这胸牌呢又用这个链子和细的带子呢绑在这个以弗德上面。
为什么挂在胸前呢？
挂在胸牌，心中纪念。
对了，耶稣基督呢也是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中，不但肩上扛着我们的福祉，而且呢心里面也想念着我们，所以这个象征的意义呢是非常的深刻的。
嗯，而且这有一个小地方呢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二十八节讲到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，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呢，不可与以弗德离缝。
嗯，
啊，这个绑得紧紧的，而且绑的这个带子呢是蓝色。
很紧密的啊。
嗯，那么就用上帝的这个公义，上帝的律法把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。
嗯哼。
那么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上面讲到呢，每一次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，都必须有这个决断的胸牌。
嗯哼。
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呢，是放在这胸牌里面的，在三十节上面讲。
这两样东西呢，在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次数呢其实是不多的，但是在当时在以色列的历史文化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叫乌灵和土灵这两块宝石。
那么这个三十节说，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。
这乌灵和土灵呢，在判断做出重要的决断的时候呢，寻求上帝的意思非常重要。怎么个使用方法呢？就是在上帝面前为某样决断祷告，求上帝回答是还是不是，对还是不对。其中一块呢，我当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就是要把它定为是或者不是。如果这块石头发光呢，就表明上帝表明的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在我们看来呢，好像是在上帝面前占卜一样。
嗯，
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占卜啊研究啊都是很迷信，不是的。如果在主里面有圣灵的带动呢是可以的，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呢，拣选使徒的时候也是用研究的方法抓出来的。
嗯，这个研究的方法是选什么？
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补了一个，可以说一个使徒来取代这个
犹大。
犹大，
嗯，
当时当然呢，这个研究啊、抽签呢、啊，在那个制签的时候都是可能采取的方式。当然，这一切呢是在主里面进行。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呢，我们现在信靠耶稣基督，在生活当中做决策的时候呢，不要轻易的用什么研究啊抽签这种方式，尽管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祷告，因为我们相信呢，上帝给我们开出路，指明前面的方向。
嗯，不过呢，这个是跟以前不同了。以前呢是那个时候是旧约的时代啊，以色列人，那么他们有大祭司的这个制度，那么他祭司呢，不是每个祭司都能够好像摩西这样跟上帝面对面说话嘛。
对了，
那么、啊、
要寻求上帝的旨意。
嗯，
那不光是在旧约的时候，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生活的时代的时候，还有祭司也是照样子按照这样的老规矩行事。
嗯嗯、不过呢，圣经里面呢，在新约里面非常强调呢，就是说上帝与我们现在的关系呢，是他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上帝他通过圣灵直接感动我们的心。那耶稣也说了，他说我去了，圣灵就来，那么要让我们明白，上帝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。嗯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已经不用这种研究，除非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是开会呀、啊，要选这个祷告了以后，可能还在某种情况下会用这种抽签的方式哈。但是呢，这个已经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呢，是
我觉着是要慎重的。
嗯，
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，我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，我会祷告，但是呢，我不会贸然的去用什么研究啊或者抽签的方式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
好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面。
嗯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完了以弗德和胸牌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另外一件圣衣呢就是外袍。
嗯哼，
就是外袍呢 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啊，要做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全是蓝的。
嗯哼。
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身上的外袍整个都是蓝的。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蓝色的外袍之外呢，它也有其他的颜色，就是在它的底边上面了。它底边上有什么呢？就是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的石榴。
嗯
啊，而且这个石榴中间呢，还间隔着还要有这个金铃铛。
嗯哼，这个金铃铛什么用处啊？
嗯，这上面讲到啊，一个金铃铛，就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亚伦供职的时候呢，要穿着袍子，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呢，这袍上的这个响声就会被外面的人听到了，以致就是人们听到了知道他没有死。
对了，因为这个至圣所呢是非常神圣的，上帝的约柜在那里，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去的时候呢，万一有冒犯上帝的地方可能会被击杀，所以呢他进去的时候他的一条腿上拴着一条绳子，很长很长的，一直到这个会幕外面，大家呢都要静心的听他在里面进行这些祭祀的仪式，那么叮铃当啷的会发出响声，如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声音没有了，大家就要拿绳子往外面拉
拉一拉，
以为他已经死了，
看看是不是还活着。
对了，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一种设计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呢，金铃铛之外还有石榴，这个石榴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说呢，这石榴特点就是打开里面果实累累，小小的珍珠一样的籽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那么象征着耶稣基督呢，可以说他是非常丰富的，可以结很多果子的，这样的一位君王，一位祭司。
那么除了外袍之外呢，这个还有一个牌子，我们前面讲到一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牌子呢，不是放在胸前了，这个牌子是纯金做的，上面呢刻着字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哇，这么重要的牌子，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应该放在哪里啊？
放在头上，
放在额前面，
冠冕上。
哎，对了，那么这上面讲呢，是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子系在冠冕的前面，就是亚伦必须把它戴在额头上。那么这上面讲呢，第38节说，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，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。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
嗯哼，那么在头上是不是也说明象征着要我们的思想都要想念上帝，以他为主，圣洁，对不对？
对，而且这个祭司呢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那么他呢，本身他是作为上帝与百姓之间的一个桥梁，他有双重的身份，他既代表百姓，他又代表上帝，
因为他是好像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。那么这个中保的作用呢，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，耶稣才是我们最美的大祭司，最美的中保，对不对？
对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就是祭司呢还有这个冠冕了。那么他讲到还除了冠冕还有腰带，这个腰带也要绣上刺绣的花，那么还有这个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那么这些呢都是荣耀，是华美的。那么这些都要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都要穿上，因为他们全都是祭司，而且呢他们要用我们上一节讲过的这个膏啊，这个圣膏油，要用膏油呢来膏他们，使他们呢分别为圣，供这个祭司的职分。那么在他们的这个衣服下面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古时候的人呢，尤其是中东的人，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好像这个围裙一样的哈，袍呀、围裙之类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呢，就是祭司在从事圣职的时候，他除了穿这个衣服之外，穿着袍之外，他里边还得加裤子。就是为了遮住下体。
所以这是一种，可以说呢，一种尊严，不可以呢随随便便的，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呢，在现在的社会，我们不要说这个圣殿里面了，那么大街上啊，人呢变得很轻浮，穿的就非常的暴露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其实不但是没有看重自己的尊严呢，也是对别人的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不尊重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对。
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，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慎重我们自己的穿着啊、打扮呢，都要以尊重别人、敬重上帝为这个根本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29章呢，我们谈一谈这个有一些祭祀的活动啊，还有对这个亚伦和他儿子他们一些规定。第29章呢就讲到第一节，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要如此行，取一只公牛犊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，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，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，连筐子带来，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，并以弗德，又戴上胸牌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将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，又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，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。第十节呢，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。停一下，为什么要把手按在这公牛头上呢？
嗯，
是因为呢他们祷告认罪，把这个罪呢转移到了这个公牛的身上。
而且这个牛呢，这个有这个勤勤恳恳呐、啊，任劳任怨呐、啊，就是表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精神。
嗯哼，那么这个牛呢，其实是用来赎罪的。在亚伦开始进行圣职之前，他自己也要为自己的罪先赎罪。
嗯，
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，地上的祭司呢，就是他们也是不完全的人。
嗯。那么他这个赎罪的这个是讲的是羊，这个公绵羊，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还有这个公牛犊，一共三样牲畜，嗯，全都是要献祭的。
嗯哼，但是都是带有这个赎罪的意思的。
嗯嗯，
因为要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羊啊还有这个牛的头上的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宰杀了之后呢，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你看第十四节后半节说这牛是赎罪祭。
嗯，
那个羊呢18节说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。
嗯，
所以在这个14节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牛是用来为他们赎罪的，羊呢是献给上帝的。那么燔祭呢，其实也是表示一种，可以说呢也是一种对上帝的救恩的一种感谢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。那么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一切呢，都是高利祭司使他成圣的这么一个仪式。
嗯哼，对了，连地上的祭司呢也需要上帝的救恩拯救，说明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是罪人，都需要上帝的拯救。
嗯，
弟兄姐妹们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如果看到传道人有犯错的地方啊什么的，你也不要就过高的要求他们，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，大家都是软弱的人，虽然我们从事圣工呢，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也需要上帝的怜悯。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旧约当中的这样的典故呢，能够认识到怎么样正确的看待传道人和他们所犯的错误，怎么样帮助传道人呢更好的为上帝做圣工。
嗯，那么我们就看到呢，这个29章的后面，从38节开始呢，就讲到每一天这个祭司呢要做的工作。
嗯哼，
嗯，他们每一天呢都要这个献燔祭的长献的这个火祭。
他们有好几样长献的要长久做的，你给大家简短的总结一下好吗？
嗯， 首先呢，它是有这个祭物啦，每天早上要献，这个黄昏的时候也要献，就是献了一只一岁的羊羔。那么与这个羊羔一起同献的呢，还有就是细面，以及调和的油做的这个祭，另外呢还有这个酒，也就是这个葡萄汁做的
献祭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说
献祭，对，
早晚都要献祭。
对，这个早晨和黄昏的时候呢都要献祭。那么在这个这个是在圣会幕的这个外面院子外面，在祭坛那儿做的啊。那么在这个会幕里面呢，还有在这个圣，就是在这个圣所里面要做的呢，就是有这个陈设饼啦，这个在二十五章的三十节就说，这桌子上呢，耶和华说呢，在桌子上呢，在我面前要常摆陈设饼。那这个饼呢，是就是我们也说过，象征耶稣基督这个是生命的粮。这陈设饼每天都要摆着陈设饼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这个二十七章的最后，就是说，从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。就是这个灯台的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就是这个灯要点着长点。那么此外呢，还有一样呢，就是这个香坛的香。那么这个香呢，也要每一天这个经理这个灯的时候呢，都要点这个香。
早晚都要献上香。
而且这上面说呢，作为这个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
很好。那么这三样常做的事情呢，就象征着耶稣基督长远的为我们人所做的功，对不对呀？他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永远的功效。而且呢，他每天会给我们精神的食粮、属灵的食粮，还有光照。还会为我们带到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的长远的救恩。如果有任何人想取代耶稣基督的功能，等于就是说呢，他想取代上帝，取代耶稣，敌基督者。所以在但以理的这个意象当中呢，就看到说将来有这个要取代耶稣基督，要废掉这个会幕里面常献的每天都做的功，其实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呢，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中保，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愿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认识他，而且呢接受他做您的救主。好了，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您写信来。来信呢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。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。
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圣经，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寻宝系列印刷非常的精美，欢迎您报名来索取。好了，爱德和小燕感谢您今天的参与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。
再会。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